吃素，对，学习中心对吃素有要求吗？没有要求。学习中心的要求不就是法本上的吗？其他的没有要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佛教中吃素是好的啊，吃素对你是好的。佛教本身都不是对人有要求，佛教就是劝你，建议你，听不听在你。佛教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是愿意吃素，当然最好。你实在不愿意吃素，那谁有方呢？就是你自己，就是如果你修修的话，修一段时间，到时候就会告诉你。你那，如果你想吃，最好改，其他的没什么。出于你特别想吃，这个不好，吃素家里人不吃，那就行了吧，那就可以了。你还能要求你家里人？没有什么要求，不是你自己想吃的，注意这个点儿。不是说你自己想吃肉，就这么说吧。做饭三净肉，或者你就不给他做肉，这样你就省得做饭了。现在谁能饿死啊？看着读的也行吧。也行吧，咒语不听，手印不散。你做多念念的，下作多练练啊。也行，也凑合。因为我第一作也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说不行，反正我就念了，咋的吧？咒语不听，手印不散，凑合。没有修心中心的要注意，这个心中心的第一作是开山破釜第一作，你要么别做，做了就把第一作给坚持下来，不要夭折。哎呀，哪儿热了，哪儿疼了，就是不做了，心里烦了就不做了，别紧张，放松心态，只管念咒念够2小时。第一座坐的时间越长越好。
还有那个师兄，你记不下来咒语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咒语贴在你对面的柜子或者墙上啊，念着忘了看一眼。你最开始的几座可能都会不太熟，可能有时候念的会忘。
洗手和刷牙，哪来这么多事儿啊？勿忘初心，你是哪儿的？你是参加的是淄博的，还是烟台的，还是临沂的？那三个联系的师兄都找不着你，不知道你的手印到哪儿去学。跟那几个联系消息的人联系，可以，他们可以，不管是见面啊，还是网络上都可以教你手印儿。好的，现在记住了就行了。念咒语之前需要洗手和刷牙吗？你要想洗手刷牙，那挺好的呀。我们不记着洗手刷牙，我们不是故意要脏，只是我们不记着洗手刷牙啊。这里有一个微信的问题，顺便
念起，
回答，念起不随那个怎么样了？
这里，如果念起不绝，跟着跑，就这一段里面的，压念念起不绝什么
不，
的，
他说的是前
你
念一
是
念，
设置
后
这个
念未
吗？
生，不是这个。
那我给他搜吧，我给他搜吧。刚才念的就是这个，
前念不生，后念不起，
前
啥
念
意
不
思
生，
啊？没有。
没有师兄，
让他找找原文在哪。
你是刚才听的那一段里面念的吗？你是刚才听的那一段，师兄是不是刚刚那一段念的？
类
是不
似
是
的
刚
意
刚那
思，
一
应
段
该。
念的？前念是的话，我们把刚才念的那个拿出来翻一下，应该就是刚才我给，
就是刚
就
才那
刚
一
刚
段，
那一
他
段
理
哦，
解
那就
错
是
了。
刚
刚
才，
才那一段他理解错了，那就看看刚才那一段再说。那打坐之前也不需要把周围的卫生收拾一下。哎呀，事儿太多了你。因为啥？就像我家这卫生这么不好，我再这样的话，光收拾卫生，我跟你说要崩溃了。当然要养成好的卫生习惯，这是好的啊。你这样你活着，你先做，做完了再去干别的啊。就这样，肯定不会断坐，3年轻轻松松坐下来啊。那个刚才的姜师兄在找，
不起念压念不起，是不是这一段师兄？你是这一段哪一句没看懂吗？你可以上麦讲。
我有100个念头起，我有101个转。哎，对对对，不怕你起，只要你肯转。当然了，你转得早好，但是你又在这觉不觉、迟不迟上，你在这懊悔，别忘了赶快转，现在就转。这个念头怎么理解？念头就是我给你那个真心直说里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你特别恨一个人，好生气啊，他把你惹恼得很生气。但是你就比如说你老板，但是你因为他是你老板，你不得不表面装着淡定，但是实际上你很生气。哎，这就是念头，念头就是看不着的你的心理活动嘛。按照现代语言来说，你是问什么叫念头？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要转什么，是吗？
他不知道啥是念头。
他可能不知道要转啥。
打坐的时候挺明显，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念心中心咒语，不解手印可以吗？咒语可以让不观你的人听到吗？你念，你可以念，但是不要让他听见嘛。你得有，你难道说嗡巴拉巴拉，你自己叨叨几句，他知道你念啥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印你结对了就是结对了，没有结对就没有结对，实际上不用练。当然，你实在不放心，你愿意练也不要让别人看见啊。手印不要让别人看见，咒语别让别人听见，除非他是灌了顶的。念头不是叫思绪，哪叫思绪啊？思绪叫念念相继的念头，不是故意让他听到，别人不小心听到没事儿，那没事儿。 反正你注意一下就行了。那位老人视频上讲，众生都有法报化三身，这是哪想的？那人死了，就刚才老板让我生气了的是，我一有这个我纪念他，我不不，就是说你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知道什么是念头，念头就是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心里头有的那个想法，那种的就叫念头，想法就是念头。你仔细的观察你的想法，发现它有粗的有细的。元音老人视频上讲，众生都有法报化三身，那人死了，报身消失了，不还剩下法身和化身？哎呀，人死了，你说报身消失也有道理，业报身，化身嘛。你想，他要是明白这个一切都是假的，那就是化身。人死也可能也可以叫化身死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啊。人死算是业报身死，如果他认假作真，他要不认假作真，他就是化身死。化身死了还会再生，法身无形无相，不生不灭，在座上没有啥念头。你管他有没有念头呢？你管念咒啊，你在座上念了多少咒啊，你管这个。说坐下也要用功，这个跟坐上有什么区别？坐下用功，咱们现在念的这些就是坐下呀。遇到什么事儿，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呀？或者说怎么注意这个念头，不让它相续啊？不要认假作真呢、啊。现在咱们说的就是坐下的关照，坐下也要用功，就是说的坐下的关照。张书伦，你看样子你没修，或者是刚修是吧？啊，刚进群没事儿，你修心中心了吗？或者是还没有修再了解？可以啊，欢迎啊，都可以听。我们只有咒语跟手印那个是不公开的，其他的都是公开，大家在这交流而已，没关系的，欢迎啊。嗯，好的好的，从六字明开始试一下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下也多念六字大明咒，也算是关照。例如坐下，脑子里计划明天干啥事儿，那你计划呗，干呗，挺好的。看到了怎么断？不断，这有用的你就别断。你这个品茶的这个，我方便呢，我就往外发，问问大家。啊，方便不方便？坐下你就随时就念啊，对对对，尤其是坐下遇到所谓的负能量的时候，你念，因为负能量的时候自己愿意念，正能量的时候老忘了念。念头有正念和妄想，哎，正思维叫正思维。我们在念咒，这个咒就是念头，你这个念头休止也叫正念，来了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在生理就是念，就叫妄念。师兄，你这一段是属于正念还是属于妄念呢？他也是好心，他是想告诉人家妄念。哇，好有自知之明。这个师兄他是想给你解释到底什么是念头，就是没有必要的、没有用的那个叫妄想，他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的时候，我要是每说的这一事儿一事儿的，像海化师兄这样说话一事儿一事儿的，我有时候我就自己检讨，因为咱们毕竟是实修，结合实修，在实修的基础上的交流，说的简单，说的明晰，说的容易好操作就好。在咱们这儿学这些教下的东西，它主要还是为了实修服务。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意思是类似眼不能自见吧？哎呀，有点类似吧？为什么有时候齐老师解释观照的时候会说？如珠吐光环照珠体呢？如珠吐光环照珠体，它的意思并不是说的是见性的时候见非是见的那个眼睛不能见眼睛，不是那个意思。环照珠体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珠吐光的时候，就是珠吐光了，把那个黑暗给照破了，把黑暗给照破了，是这个意思啊。它只是从教下的语言上来说，如珠吐光环照珠体就是很好听。他是用通过关照的方式把那个妄想啊、客尘啊、灰尘啊把它给照破，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时有一个珠可以照见，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种比喻吧。这比喻你别看看死喽，别看死，就是关照可以让我们明心见性，这就叫如珠吐光环照珠体一个意思。
见见之时，说佛性时有，但是不可得。说佛性不断灭，但是也不能从万物中单独分开，是吧？
你说的有道理，你就在这儿，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老人的心经绝引说绝望不二，我理解平时用功更重要是时时刻刻不昏沉，要清醒的知道自己。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是要时时刻刻不昏沉，该睡觉就睡觉，不是时时刻刻知道自己在干啥。就像刚才这个，哎，你看啊，张书伦别动这一段的这种的这个刚才江师兄念的这一段啊，心还捉不住，还要跟，哎，就刚才那一段，
这段吗？这都没念啊，
绝池的那个，刚才那个绝池的那一段，
上面就
对对对，刚才咱们就说，
啊，
对对对对，看这一段不是，但是不能压念，压是无效的，或者压死了，那还又要活活泼泼的转化，
转化，跟着他跑了，这不对，把他转掉，不让他停留，不跟着跑，看到没有？并不是说的知道自己在想啥，在干啥，不是的，是把他转掉，不让他停留，不跟着他跑。你有100个念头，停留100个念，101个转，转是转，不停留，不跟着他跑，这是观照的实质啊。但是你现在修六字明，坐下多念就好，要不然的话，你在这拿捏，就是元音老人讲的这些观照，你看一下，老人一说你就能懂，这样的话你就能操作。如果你看了老人说的你不懂，基本上这种的观照方式你就给他略过去啊。要不然的话，咱们在这说解释，然后说哪个对哪个错，恐怕是变成研究了，这就不好了。观照是让你放下的，不是研究。就是他对修心中心的来说，心中心的看到这段能懂，但是跟你解释，我想我你也应该能听懂一些，只是不一定容易操作，没有实修。就是说转掉，不跟着跑，不停留，不让他停留，是这一段。前念一段，后念未起，中间那个是啥？那师兄完了，你现在又起念了，你这一问又起念了。学华东观楞严经一门深入，平时打坐是耳根圆通，白天就是观根尘实，现在就是理上明，事上不通，知道要实修了。你要是知道实修啊，实修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理扔开，你去实修，实修一段时间再结合这个理，不要那么紧的抱着这个理，这样的话影响实修。因为说到究竟的地方，你就是揣测不到，你再怎么学习你也揣测不到。平时没有上班打坐，没能每天坚持，还是喜欢反复听或者读经，以前养成的恶习难改，晚上睡前喜欢看手机到深夜，早上不能醒，每每发心改变总是又犯，不能精进用功，苦恼不已，没有动力啊。先打坐，打完了坐再吃饭睡觉，先这么坚持，总是需要点毅力去改变的。可以下载一个新听看一看，上面有元音老人的齐老师的，你可以多看看多听听。是缘，我们修心中心法后心正道的和元音老人指点下的明心见性是一回事吗？明心见性都是一回事，力量上有不同，力量上的不同并不在于境遇的不同，是在于你怎么看待，并不是在于境。比如说这么说吧，有的人言下开悟了，有的人是哦自己碰到了什么境界了，他觉得开悟了。但是并不是说我觉得，虽然元音老人是不是有过类似的开示，就有人就说了你言下开悟的力量浅，对吧，你要自己那个。但是我觉得真开悟了并不是在这力量深浅，而是在于你自己，你自己的积习厚重就显得他的力量不足，你自己的习气认假藏当真的习气轻，他就没有什么力量不足，并不是在于你就是开悟的那个契机在哪。当然了，你总体上来说，大方面来说的话，自己亲证过一回然后再去跟他们说，当然这个理论上来说应该显得更好一些，但是无非都是着相。千座是指1000天不间断，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对对对，做多少做都算一做，你多做做不吃亏，千座内多做做不吃亏。
上午打了2个小时就可以，上午或下午你随便选一个2个小时，不是，
你这么理解的？我的理解是，他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算不算2座？
他写的代表一座吗？
上海有啊，上海杨鹏啊，谁谁谁的有，最少一天一共打呀？对，不是。最少一天打2小时，不能说一共啊。徐师姐，
他就是把上午下午反正凑起来，你看嘛，代表一座。我
就徐师兄可不能一共啊。
哦，是有师兄问，上海新中心有道场吗？打气道场。
上海有新中心的打气道场吗？你能有个地儿自己能修就不错了。真正的道场是你的心。那元音老人还有一个还在那蜗居呢，还是那个上下楼自己倒尿罐呢，你想啥呢？
或是真的有个，就是那个师兄问的，他上午下午的那个，他又在问，他说上座最少2个小时，一天几座都算一座是吧？
对，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意思，一天几座都是一座，
三天算。
这个持六字去念也算今天讲的观照吗？什么持六字去念呢？
六字明，他说的是六字明。观照是对心中心的师兄说的，不修心中心的大抵他是在研究观照，他不太懂观照，所以呢就是你修六字明，建议你坐下多持六字明就好。观照算不算是啥？
张师兄，老师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说你现在还没上心中心，观照主要是对上心中心的师兄说的，但是你现在的话如果非要观照的话，你先打六字明的话，坐下就可以多念六字明的咒。六字明修法的那个链接我也发到聊天群里面了哈，师兄们其他师兄感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下，也可以自己上心六字明都可以的。
这个人说，最近发现原来大乘中观宗和唯识宗有很多争论，看得我有点头晕，想确认一下之见。最近看 YouTube 说藏传大圆满的，然后他是说他们不赞同唯识宗，然后我稍微查了一下，然后听了听张浩老师说的中论，发现原来中观和唯识一直有争论，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没什么，还是不去研究了，谢谢老师。这个唯识跟唯识本身也有争论呢，我们去了唯识的祖庭啊，在西安的那个叫什么寺院。
这个海欢老师、啊、海话在骂你呢，思群老师、啊、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你这都看的是表面现象，你这打起来你就能见识暴脾气了，明眼人，你有多明啊，你见识我们，不要说这些话，有问题说问题就行啊。唯识跟唯识的那个，我们去西安的那个祖庭啊，那个唯识的祖庭，那唯识的那个叫窥基法师的弟子跟说另外一个那个那不是唯识，那祖庭里有三个塔，说另外一个人说那个人说的是邪的，他们两个都是唯识下的祖师嘛，那他的某一个弟子就说另外一个是邪说，这很正常，中观和唯识互补，你这样中观同意你的意见吗？唯识同意你的意见吗？你两个都不得罪，有可能两个都得罪了哟。中观的意思是我们很完备，我们不需要唯识互补。唯识说几个意思，我们没有中观吗？这个很正常。这个习气怎么理解啊？习气是这样的啊，习气这种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唯识里面，唯识里面呢就是那种的习气种子。习气种子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了这个两个人在吵，有人在骂你，你就很冲动的想要上去跟他动手，对吧？这是怎么样？这是就是那种的惯例是怎么来的？这种惯性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别人不会你就会呢？这种的惯性啊，它就是在你的八识田里面有种子，有那种种子，那种种子就叫种子习气。这种的东西是就是隐含的，它要通过什么外在的条件，它才能够显发出来。这一类的东西就叫做习气。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它是隐含的，碰到了什么条件它就会发出来，这一类的东西就叫做习气。这就是唯识宗说八识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习气种子不能够，这时候的习气种子之说不能描述成具体的是什么啊，它就是要遇到外界条件才能显发，这是第一个习气的定义。第二个习气的定义就是在心中心，在心中心这里说的习气就是指的是一种不好的一种的，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无始劫以来的那种的认假作真的那一种的习气。这种的，心中心的习气说的是要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就像是你长跑跑到终点了，你知道你跑到终点了，但是你还刹不住车，知道吧？是这个意思，这叫做习气。就是心中心的这个里面的习气是说的，先要明心见性，再要除习气。这个定义跟唯识的那个习气不一样，就是你已经明白了，但是你有的时候还忍不住。还忍不住犯，你明知道这个是错的，有时候你还忍不住去犯，就是先要明心见性，再除习气。这是在心中心这里提的习气，心中心提的习气，心中心的修行人说习气，大指是指的是第二种啊。你已经明白这个没有啥，但是你还会去犯，多指的这个习气，总的来说，另外一种解释就叫做着相，还是挺难的。不是的，不是的，你理解错了。再说，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的心中心的这个习气，换一个定义，就是另外一种的词儿，叫做着相。着相，习气总体来说就是着相。知道了就犯，你们说的是坏毛病，好毛病也属于习气。中观以推理成就，唯识以破相显真得度。唯识能破相当然很好，唯识能破相很好，但是学唯识的人都在那数相，有几个在破相啊？中观以推理破相，应该这么说，中观以推理来破相，不是吗？破相就是成就嘛。现在的人学佛的没有这些基础，什么唯识、中观、天台、华严，没有这些接触，我跟你说，碰到的人就是很难碰到这种聊天中能碰到这样的师兄，你没聊几句别的师兄都可不耐烦，我也没法海聊，我的知识储存没地方用啊，好遗憾啊。但是你说你跟他们聊，这种人就是说嗨聊了半天他们也不修，是这种情况多。
嗨聊了半天，哎，我听到什么中观为死我头都大，我根本就听不进。
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看到别人不顺眼的地方，不是的，
你理解错了，新兰哟，你理解的错了，你这不是的，你这就是把你这个把那个你们说的这种的习气是认为自己有不好的事儿，你们就认为是习气，不对，先要明心见性再除习气，没有明心见性就不要讨论习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看到别人不顺眼的地方，没有明心见性先明心见性，有习气了也过去忘了他，看到别人不顺眼的地方，那是因为你有一个眼儿，所以别人就不顺你的眼儿。你要是没有一个眼儿，别人就没有不顺你的眼儿这种事儿，这怎么会跟八十联系的？这个不是的。当然了，当然了，你说的这种的有可能，就比如说吧，都人家看着他都顺眼儿，就你看着他没有任何理由不顺眼儿，可能以前有什么姻缘。为时无尽，为时无尽，要为时的人说，学太多了好还是不好啊？学太多了对修行来说是不好，但是对于渡人来说不是坏事。学太多对修行来说是容易乱套的，是容易乱套的。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抱着就是要看是学什么了，如果你抱着解脱的心来学，那你学的多的话，你可能也容易辨别哪些是邪师啊，哪些是魔师啊。有的人他随便人家一骗就能把他给骗过来，他爱上当受骗，这是一种人，他愿意，他爱上当受骗。还有一些人的话，他看了看，他看看《金刚经》啊，六祖坛经啊，所以呢听那些人说佛法，一听他觉得不对劲儿，他就不会上这个当了。那这样他学的就很好啊，抱着解脱的心去学真正的佛经也是好的，就怕他学成名相之学了，那就糟糕了。什么事情啊，都不是在于经论的过错，或者在于什么什么的，就是世间的这事儿就是没啥过错，关键他那自己发心怎么当，把脾气当习气了。学太多的人感觉跟别人说话总有点教育人的感觉，哈哈哈，也不一定好。为啥学太多的人跟别人说话总有点教育人呢？他说起来的是理儿，他说起来的不接地气儿，不符合实际，他说的那个理儿听着特别的高大上，让你觉得哇好厉害，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学人就有那种很马上的那种帮助作用，这就是理儿。你还是要结合实际来跟他说比较好，上当到乐此不彼，那活该，让他上会儿当吧。那要不要跟老师这样多学一点？别，学祖师的就好，修心中心的实修吧。心中心是以实修为主的，学是次要的。实修的过程中先明心见性，特别闲了再说其他的。法理本如人自分别，那就是啊，那有的那跟着佛的那也有别的样的呀，这没办法。为时对于习气的理解，对，是这个意思，就是烦恼心锁也行吧。心锁实际上就已经有显发了，习气为师宗说的习气一般指的是习气种子没有显发的那一部分。当下就是要先好好实修，先明心见性，再破迷开悟。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你不明白的，学祖师的就很好。你之前学佛的朋友就总教育我，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张淑伦，你先修六字明，然后你去修心中心，修完了心中心他教育你什么，你把那个名相就拿过来自己学一遍，然后你就可以教育他了，搞死他。就是说的我们教育啊，就是什么呢，有的人他说的可像模像样了，然后我们又无力反驳，又不想听他的，又无力反驳，你就自己去看，等到你将来修完了心中心，你自己去看他说的那个佛经未必是他说的那个意思，你自己去看看他说的佛经你就知道了。你相信佛，佛说的跟他说的不一样，但是你要先自己开眼，不然你可能就看到佛经不知道哪个是重点。现在学心中心能听体佛法师的视频吗？不管是你听体佛法师的，你当然听祖师的是最好的，但是祖师的在你修心中心摆坐的时候也是尽量的不要就是去学什么听什么，摆坐内不看书为好，摆坐以后再看。这祖师说的是看自己祖师的书还这么说呢，摆坐内不要看，更何况呢你听他的，你最好在摆坐先放一放，摆坐以后再看。
郭老师好。
啊，你说。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坐下的时候，就是最近坐下观照，然后我就是有时候那个念头来了，然后我就能发现，然后我就有时候是不搭理他，然后他就自己就没了，然后有时候就是断，然后他就断掉了，然后有时候我就看着他过去了，然后他也没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因为我刚才为什么没有断掉他呢？这个是不是就？是不是
你抱着一个没了不好
啊？
应该去这样，应该这样去扔，去这样去扔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关心他没了这件事儿，好吧？你别抱着他没，你用的这些方法就很好， 那个念头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执着的时候，你看它或者是断，它就没了。重的时候可能是你的看着它呀，或者说断呢，还它不理会它的，可能还是在跟着在萦绕，这都有。都总而言之，能让它怎么样尽快的过去，不跟着它粘连就是好的。
对，我郭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太看重它是否没了，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拜拜。
通过中观次序派和应成派的共同五大因和不共的四大因逻辑推理明白，万法空性也仅仅推理明白而已。这就是藏传佛教分的比较细致，次序派应成派那要真学起来学多少多少多少年。你这周去找习老师灌顶很好啊，去吧，丝毫没有新中心打坐的力量。我认识一个黄教格鲁派的，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吧，算是那个时候就是说的30多岁，没有修新中心之前，他就给我讲。当然我修了新中心之后，我也懒得跟他们联系了。他就跟我讲，他们那是正儿八经的，真的在学啊。因为格鲁派都上佛学院学了几十年，最后终于通过那个辩经啊、学习啊、考试啊，终于那个就是那叫打怪升级，最后升到了格西。结果那个人呢就是烦恼可重可重可重的了，烦恼劲儿上来了，最后还俗了，跑了，溜了。那个小喇嘛给我讲的故事，就是学习啊学啊学啊学，他们那佛学院学的也是比较复杂。摆坐以后，当然了，能够在修新中心的过程中看新中心的就很好。对，重点在打坐固然好，重点在断思维相续，重点在关照。每天加一座挺好。打坐打好了关照才得力，是的，打坐打好了关照才得力。你不要考虑打坐打的是不是好不好，你只管的不理会，这就是关照。不能加这一句打坐打好了关照才得力，累得很。你做就做了，做什么好不好的。那老师，我这个练断思维相续的话，平时上班怎么办呢？你除了上班你就啥也不想，你是个机器人啊。你毕竟跟 AI 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会乱想，我跟你说，都跟上班没有关系，说的不是上班，有用的就不用管它，没有用的那些的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理会，看得好准，感觉轻松一些，不在意念头是不是没有了。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继续扔吧。不会的不会的， AI 代替人类就是人类搞出来的 AI 企图代替我们人类，应该这么说。关照就坐上只管念咒，其他都不理的延续。这只是一种方式来说关照吧。我觉得你不用这样定义关照，是不是更好呢？你这句话算不算打妄想啊？那个江师兄啊，看一下齐老师的，搜一下齐老师的心坛谐音，关于关照。关照是一种实际操作。什么叫做实际操作？你说一个，哎，老师，我这关照你看我对不对？这个时候可以回答。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问关照，你就说关照是什么，这明显在打妄想。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老师就会回答，干脆别关照了，咱都别要关照了。你看看，事后不分析不评判不总结，你现在正在评判。
搜啥啊郭老师？
搜关照是有的，住行关照，就是那个在新中心的里，新中心的这就是说的是新中心。不在这儿，心坛谐音，你搜心坛谐音。
对，是心坛谐音里面的。
心坛谐音的目录给我再看看。再往下我看看啊，再往下。修学心密篇，再往下。修学心中心法，修学心中心法有个箭头，坐下关照下面有一个。再往下。
对吧，
对对对对。
好。
关照是一种实操，对，就是说你操作的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得到，是这样的。你不许你在这说，你一说恰好违反了关照，违背了关照。AI 确实很厉害，比我们人类知识储备多，思考速度快。我不知道人类和他们比有什么意思。人类和他们比就是人类不是那种的零和一，他分析到最后就是零和一，零零零一一一一零零零，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的地方。
哪郭老师？关照三部曲？
不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如何关照的那个，都可以说一说，看一看。
哦，答疑那里面哈。
哎，对对对，
坐下关照是正行。修心密打坐是住行，坐下观照，我坐下观照如何修呢？看经诵咒。修心密打坐是住行，坐下观照是正行。观照刚开始如何觉照？问。同是觉照一词，各种的修法则初衷有所不同。修行贵在一门深入，你修的什么法？就请教本门的善知识。
再往下，再往下，
再往下，先持咒。
做了之后，对，看这一段。
妄念即菩提，你不被他所害，扔了这个道理看是什么？这个那么凛然一觉，这个会现前，既然已经知道什么是关照，就别再坐下持咒了。如何是关照？不踩他，不踩他，难道放硬不管他？是根据当时这个他的情况说的。你看看，因为他在关照这个名相上念念不停的思维，所以就不管他，当下截下了，截断了他的念念相续，知道吗？什么叫做关照？别管关照了。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当时他正在关照这个名相上念念不停的思维，看看你们是不是，我们是实修佛性，这个东西是思维摸不着，言语道不尽，不要企图用言语去描述他怎么怎么样，要么就说自己的问题，一般一描他都等于是给他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对不对？打坐的时候腰疼，腰可以靠，背不能靠，背靠了会吐血。说完了，于是忍着好还是反击回去比较好？两个都好，只要你心里头没有啥。当然了，你别故意的去做坏事，那不好。遇事没有这个事儿最好，心里头没有当遇过这回事儿。不管是你忍着还是回击回去， AI 确实很厉害，但是也有穷尽的时候。我今天让 AI 找天台智者大师颜色分析是什么？嗯，我看看，我戴上眼镜看啊，这个人叫啥凡啊？一片黑漆黑的烦，我今天让 AI 找智者大师的像的颜色分析，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最后还是我自己做稿子，所以 AI 不是无所不能。 AI 说白了，它就是从那基础数字叠加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你看着 AI 好的时候是好，但是它有很多时候会出意外的，它出意外的时候气死你。我跟你说，我以前一直忍着，感觉都要忍出神经病来。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是不忍没有什么后果，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比如说吧，我们一直忍老板，因为你要挣钱，你要觉得你不忍他了也行，你想好后果也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这是你世间法上的事儿，不用跟我们说。即便是你不忍，你什么事儿都不忍，你还是会有苦的，世间它就是苦，你别指望，别有什么指望，它就谈不上苦，世间法就是这样的。我看六修六字明的资料说建议请一尊观音线，有啊，你给谁发什么的消息，我们这儿可以给你寄，还有网络上的都有。
那师兄，你加我微信，那我在群里让给他寄吗？老师，郭老师，
可以找那个何师兄，他地址发给你，你给何师兄给他寄就行。
好好好，那你这样，师兄，你加我微信，或者你直接把那个你的地址发到那个上面。你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加我微信，这样好联系。记住，我跟你说。
对对，
师兄那边
加微信啊，
加我微信，
私聊啊，都手印练的没结好，还达不到标准，能开始上座吗？结对了就是结对了，嗯，没有标准不标准一说。你一般的来说，在我们这灌顶的当场都能结上，咋会结不上呢？放松，手指放松都能结上。然后你越修它越软啊，那个手啊不是练出来的，是越修越软，所以你。那个啥吧，你就是你不行，当时灌顶找谁找谁的，你联系联系，你随时到道场都有师兄们可以帮你的啊。你要是在深圳的话，我在群里打个一，你加我好吗？啥意思？但是我看了一些视频，有一些老师让忍着，我看很多法师也是说别人欺负我就硬生生的忍着不反击，不知道要不要忍着，这都是属于世间的。他世间法上的来说的话。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从世间法上来说，他让你忍着忍着，他觉得忍是一种善啊之类的，他可能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人天善法，人天善法的角度，忍着忍着最后把自己忍出毛病了，不管你忍不忍，你都是苦，至于你具体的你要忍或者不要忍，这不是佛教要求你的，没有这些说法啊。一般的人他是这样的情况，忍然后他很难受，不忍一下子就冲上去了，然后他心里头还很难受，他又不安又害怕又悔恨，两个都没啥好的，我觉得是。昨天找灌顶，昨晚学会了啊，学会了第一印的咒了，咒就是一个啊，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咒语就是一个，然后你把那个手印学会它，你就可以上座，达不到一分钟十到十二遍，那你再练习练习没关系，你们可以约一约自己集体的到那边去做呀，到道场去做也行，再练练心里念咒。现在都说忍一步海阔天空，关键是现在的人忍一忍他就得寸进尺。哎呀，勿忘师兄，勿忘初心师兄，你跟那个人发个火吧，好吧，
你别忍了，你说的我都快忍不了了，我忍不了了，因为这一件事你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到现在，你太能叨叨了，要不然你就赶快上座吧。杭州郑师兄，那个谁，他要让我去一趟。现在看祖师文章还是有点看不太懂，看不太懂，你有一些你是能看懂的，把看懂的看懂，看不懂的可以先画着画起来，或者你现在你说说哪儿看不懂，咱们讨论讨论也行。要是特别多看不懂的，放过也行，你拍个照上来也行，看着自己心里的念头，暂时不看外景，看那个生气是如何刹那生灭的。看着看着就消失了。还有你师父教过11种对治法，就没事就在这，最后被别人搞的呀，每天就在那静静的看看看看，一直忙着看吧，好吧，看着就消失了。还是多听听
大。老师在茶印群里面，我找哪位师兄啊？请那个观音像，我艾特他。
就是那个何，就是何美珠，深圳的那个何美珠。
哦，看见了，看见了，我艾特他。
他说他总想放下，但是总放不下。若有挂碍，忍受力争都不好；若有挂碍，忍受力争都不好；若无挂碍，忍受力争无不可。老师一说，他今天第一次开心的笑笑。然后老师又劝他：以今世人轻见故，先世罪孽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好好，行行，我看着也开心的笑了啊。你要是那个力争了，你就爽了，嗯，爽了，发个脾气一时爽。你要是忍了呢，忍了，这先世罪孽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两个都好，一个是一时爽，一个是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两个都好。自己选吧啊！这个话老师说过好多遍了，我老是忘了，还是老师说的好。勿忘初心，看一看徐老师的心坛谐音里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